我们感谢主的恩惠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学习。主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属灵的悟性和聪明，让我们不但在世上精明，更是在神的话语上有圣灵所给我们的启示，以致我们能够领会圣灵的启示。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在这个中间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悟性都越来越加更新，能够领悟属灵的事。主啊，叫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粮食，以致我们真正的能够装备自己，借助你的话，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应付今天每一天我们所遇到的生活试探，怎么样的应付每天我们所要得着的人。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装备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啊，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20分钟啊，那么在下一课的时候，请大家是尽快的走过来。我们会有6课，这个如果有人没有讲义的，请可以拿一份哈，在后面还有。请看圣经，在彼得后书的1章。第19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19节，19读到21，我们一起慢慢读。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告诉我们，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虽然呢，彼得所说的只是预言，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指整个圣经说的。因为圣经其实是以预言做我们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5经里面，5经呢就是摩西5经啊，这头5卷呢，5经充满了各种的预表。那些预表实际上就是预表就是另外一种的预言，是象征式的预言啊，不同方式的预言。因为预言呢就是用话语说出来，预表是什么呢？是用一样东西，一个物一个这个历史的人物，或者是一件历史的事件，用那个来表明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要成功的那一件事啊。所以比方说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说到亚当是基督的预表，那么亚当记载亚当和夏娃的事啊，在罗马书就说明这个罗马书5章14-15节了啊，它说明这个基督就是那个后来要来的智人的预象，所以他指明的亚当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但是创世纪记载亚当的事，这个是亚当这个人，这个人物所有的事情，这表明以后要来的那个耶稣基督。神把亚当造好了以后，他就把万有交给他，那么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承受万有。那么我们在这里不详细的一样一样的讲。所以预表实际上呢就是一种象征性的预言，象征性的预言啊。那么先知书不然是预言呢啊，是一种预言的性质呢。那么在旧约里面呢，历史的人物也是一种预表，预表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大卫预表基督呢，所罗门预表耶稣基督呢啊，好像主要的很多这个历史的人物。诗论里面有很多预言呢，诗篇啊，这个里面很多关乎基督的预言。所以在这个整个旧约 的中心是以预言为中心，新约里面呢也是，除了啊，大概除了腓立门书，啊，腓立门书是讲世人的啊事情，保罗为那个奥尼西姆求情啊这一卷书，除了这卷书以外，每一卷的书信虽然不是专讲预言的，也都有提到耶稣基督再来与基督教有关的信息，每一卷书信都有。福音书当然耶稣基督讲的自己讲的预言，所以整个来说啊，圣经是把预言作为这个圣经的这个所以约这个代表，可以这么说啊。彼得在这里说呢，预言从来没有可以随诗意解说，那个意思实在就是指圣经没有可以随诗意解说。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叫他做无愧的工人的时候，要他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正义分解那个含义啊，就也就是等于叫我们这些听的人要按真意领会。如果保罗吩咐副士主的提摩太要按正义解释，是否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要按正义领会？那么所以我们这几天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啊，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几堂里面，我们对于圣经读圣经有一个一些重要的原则，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大纲里面呢，我们今天预备讲的就是圣经的一贯性。实际上这个圣经的一贯性呢，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已经给占去了一部分，那么我们看能够讲讲多少。为什么我们会提这个圣经的一贯性呢？因为我个人就发现呢，这个现在人越来越忽略了圣经的全面性，圣经的全面性，也整体啊，这也就是它的一贯。因为这个时间呢，人的生活越来越紧张了，那么圣经是很厚的一本啊，那么很多半的人呢是很久才读完一遍啊。当然有，我知道有少数基督徒很热心，很爱读圣经，也读得很熟，背得很熟，但是很多基督徒5年10年还没有读一遍啊。就算你5年读一遍啊，5年读一遍呢，第二个5年再读第二遍的时候，那头一遍等于没有读啊。那是所以啊，他这个圣经对他永远是生的，走来走去都不熟啊，永远是真的。那么这个其实圣经呢，它是有它全面的一个图画，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啊，玩那个拼图啊，那么这个拼图挖了一块一块这样的啊，那么一个很美丽的图画，然后让孩子去拼，你抓到任何一块啊，你看不出这个图画是什么，是不是这样？除非你把这个图画拼成一个完整的，一看就知道了啊。他抓住这一块，他来问你这个图画讲什么，你怎么跟他讲啊？你因为他那个观念，你们没有那个图画的观念啊，所以除非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画的全面呢，这个圣经的难解呢，就变成不只是解的人呢，听的人也要负责任，他这个明白的人自己要负责，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图画的全面。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强调圣经的一贯性或全面性啊。那就是说我们要把圣经呢完整的了解，完整的熟悉，不是只是某一章某一段某一卷。当然我们事实上呢，仔细的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是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来读。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虽然这个题目里面是我们预备要讲的这个材料里面呢我们是没有，但是我个人呢，我是特别在这里顺便提一提，我们要能够熟读圣经的话啊，我们要熟读圣经，除了灵修的时间以外，我们一定要用 快读的方法，灵修不能够快读了，是吧？每天要有灵修，除了灵修的时间以外，你另外有时间读圣经，要把圣经很快一遍又一遍的读完，这样你就才能够对全圣经有全面的这个印象，否则的话，凭着灵修的读经啊，恐怕一天也许有的人只读一个圈，他们说啊，只读一小段，那么圣经已经啊已经是这么厚了，你读到上天堂还没有把它读完一遍啊，把圣经带到天堂去读了，所以要用快读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这个快读的方法，你的目的啊，不是要深入了解，不是要很精确的了解，精确了解另外一种读法，是要大概记住，啊，你大概记住每一章讲什么，这个大概的记住呢，你就能够快，啊，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啊，那么这样的读经呢，你可以在随时随地可以读，因为你不像这个。灵修的时候要啊跪下来，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要啊没有什么人打搅你哈、啊，还是清早起来。那么一天里面你很难找到这种时间的，不多不多。但是你随时读圣经的时间很多，啊，你如果带一本小圣经在身上呢、啊，你随时可以读。我这次带了一本这种小圣经，这么小啊，你放在口袋里面。我从前是常用，现在看不清楚啊，说老啊又好像是太过分，但是说年轻也不自量啊，但是这个字是看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但是我劝这个啊，你还可以用这种圣经，你尽量用，我自己用这种小圣经呢，是叫我得很多帮助，因为很多经句啊你一定要死背的，是吧？这个经句死背呢，是不是说你背一次两次就算了，不是背了忘了，忘了再背，背了忘了，忘了再背，背了忘了，忘了再背，那么以后就把它盯啊，这个一背死了。那么这个东西呢，你把它所有要背的经句啊，用不同的颜色就画住了啊，放在口袋里面，看见了随时有空了，看见有颜色就读啊，你不要在那，你现在等人呢、啊，还是等巴士还是什么？你想想读哪一段圣经，想得来时间都完了啊。你不想啊，就看，反正都是要读的。这个不同的颜色，看见有颜色就背了啊。所以这样你就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就叫你读圣经。这里零零碎碎我提到啊，今天没有讲这个题目。好，这里我要提到我们这个圣经的一贯性。从上半面我们看到圣经的一贯性，第一就是从结构上看圣经的结构，第二呢，就是从圣经的立场，任何一本书啊，它有一种立场，就是甚至于是啊，写爱情小说，它就都有恋爱观的立场的。这个还有呢，它圣经的主题，有人以为圣经好像是拼拼凑凑这样的凑起来的一种集啊，一种好像是什么文集这一类啊，其实不是，它是有主题的一本书，实在是。虽然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完成，有这么不多不同的人来完成，但是他那个主题啊，那个中心题目始终是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提这个圣经的结构上的一贯性。在这个旧约五经，就是摩西写的五经的头五卷呢、它的这个结构是非常的紧凑，因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的历史、啊、是跟着创世纪记载啊，大致上是跟着历史下来的啊，历史的次序，起初讲到亚当，后来提到亚当的子孙啊，该隐呢，以后亚当的子孙呢，然后数到挪亚了。啊，挪亚就是他的儿子闪、含、雅夫，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历史的人物呢，是顺着次序下来的。换一句话说，因为他的故事，这个所记载的这些人的事情呢，是跟着这个历史的 层次下来的。所以啊，等所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的事啊，是一定是紧接着创世纪的。假如没有创世纪的事，这个出埃及记的记载的是说不下去，因为出埃及记头一章就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呢、啊，怎么样在埃及，后来呢，约瑟死了以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怎么的压迫他们？那么这个根据什么呢？根据创世纪那边这个约瑟，他把雅各全家都接到埃及，住在埃及，然后才有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事情的记载了，是吧？所以它这个结构呢是连贯下来的。那么出了埃及以后了，好，那么这里呢就到这个利未记，因为利未记呢是从这个出埃及记啊十九章第一节一直到民数记十章十节啊，这个中间啊，这个中间的事呢也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因为啊，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三个月，到了西乃旷野。在这个西乃的旷野哪里呢？啊，神就借着摩西宣布律法，啊，这个设立这个祭司的制度，啊，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啊，那么把以色列人呢，这个编成这个队伍，数点民数记，所以称为民数，因为他数点这个以色列人能够打仗的壮丁了，二十岁以外了。啊，有两次数点这个百姓，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很主要的有两次，所以民数记称为民数记。那么称为这些事也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发生的。那么这些事呢，你没有法子把它分割开的，所以在这个故事的结构上是连贯的，啊，连贯的。那么生命记呢？所以说可以说的出埃及立位这个民数记这几卷呢，根本就是通通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和他走旷野的路程中间所发生的事，这些的叙述，这些叙述呢是不能够分割啊。好，生命记不过摩西到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在这个摩亚的平原啊，就替以色列人温习从前神所借着他宣布给他们的律法，和他这几十年里面呢，他们在旷野的生活里面行程中间，他们神怎么安排，怎么拯救，主要的要重新讲给那个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啊。因为有以色这个到了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呢第二次到了迦南边界，上一代的人呢就倒背旷野了，那么下一代的呢就对上一代的这个摩西当时宣布律法的情形啊，当然是差了几十年，所以摩西重新温习。所以从摩西五经来说，整个结构啊是连贯的啊，不是好像东凑西凑。那么历史书呢，我们不能够一卷一卷提历史书，但是这个约书亚是摩西的得力的助手啊，跟着摩西四十年，做摩西的助手。摩西死了，约书亚才起来。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呢要遵守摩西的吩咐。我们看一看这一节圣经，因为这个就是确定了这个五经的地位。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或者我们只读第八节就够了，少读一节圣经。第八节，请听我读。约书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是什么律法书？摩西五经啊，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摩西所写的五经，摩西所写的书呢，就在约书亚起来的时候 就就被这个尊重，被承认为是神的话了啊！你要遵守我这种摩西所吩咐你这些一切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啊，凡事行动。不但是这样，不但是约书亚而已，约书亚做以色列的领袖要这样啊。这个是刚才是一章八节啊，一章八节。而且在整个历史的里面呢，以色列人以后这个历史书这个所描写这个时代里面，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到四世代，到这个列王时代，一直到以色列人亡国啊，一直到被掳到巴比伦，这整个的一段这个长远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呢可以说就是这样，他们的国家兴或者衰，他们自己的这个受仇敌的攻击还是得到平安，完全在乎他们是否遵循神借着摩西所宣布的这个律法书。按以色列人来说，神跟以色列人立旧约啊，我们说圣经是新旧约全书了，这个旧约就是在出埃及记啊，刚才我们说19章啊，其实只是那个地点呢，在西乃山之下。20章开始到这个24章啊，特别是24章呢，是旧约成立典礼啊，等于啊，这个出埃及24章啊。那么神跟以色列人立这个旧约，这个整个摩西的律法书就是旧约的约言，约的内容啊，约言。这个立约的仪式呢，就是这个用这个牛羊的血啊，撒在这个约书上，撒在百姓上呢。然后这个24章呢，就是讲那个立约的经过，所以我们说它等于旧约成立典礼啊。那么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看他们有没有遵守他们跟神所立的约，忠心不忠心。如果哪一个时代他们听从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宣布的律法，好，他们有神所赐的平安。哪一个王违背神所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宣布的律法，那个国家渐渐的兴衰。你看以色列国得到几次大复兴，他的复兴呢是什么呢？就是就是因为神的律法书，那些王啊遵循神借摩西所宣布的律法，甚至以亡国以后啊，以斯拉带起一次大复兴，是吧？以斯拉带起大复兴是凭什么带啊？是分析下来讲到，不是读律法书。我告诉你，今天我在这里读律法书，你们个个都睡觉。读律法书怎么能够大复兴呢？我把立位就读给你听啊，今天读一读单，没有读完这一堂你们都跑了。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呢、啊、他那个以色列读律法书他们会得到大部分，可见啊，这个律法书在以色列人这个心目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讲我们今天基督徒跟律法书的关系，我们这里这个题外的话。所以以色列人整个历史啊，有照着这个律法书的记载啊连贯下去，所以在结构上呢，这圣经在结构上呢就变成很紧凑了。从这个祭司的制度设立以后，这里我们提到祭司，祭司是世责的，是父亲传给儿子啊，好像君王这样啊，好像君王这样。你知道这个有一个背叛这个摩西的这个可拉党呢，可拉党是什么人的后裔？利未人。还有哥辖，利未有几个子孙呢？哥辖是其中一个很最主要的，因为亚伦是哥辖的儿子，可拉也是哥辖的啊，但是可拉不能做祭司啊，因为他不是亚伦，可拉可不是亚伦子孙， 雅人子孙才可以做祭司，不但是立位人，所以祭司是世德的。那么以色列人有了这个君王的制度以后呢，君王当然也是世德了啊，也是父亲传给儿子呢，除非闹革命了啊，传位了啊，那就另外说了，另外一个王朝，另外一个王朝还是父亲传给儿子这样传下去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变成有双重的世德制度，是不是这样啊？那所以他在历史上的这个程序 啊也是很当然我历史呢，我们要求的很严格，要求它的准确性呢，那就很难了啊。但是大致上说呢，这个因为他这个君王是一代代传下去，所以整个历史书啊，他所写的程序也是啊照着次序，你很难什么乱加插一个东西进去啊。所以整个旧约它的结构在结构上是很紧凑。那么在新约呢，新约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为什么他只提这两句话？这是写圣经的人，这个新约，可见这个新约这个马太，你看这个基督耶稣基督那个家谱那个名称呢、啊？这两句话一讲呢、啊，就把这个旧约的整个最重要的重心抓到。啊，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子孙呢、啊，啊，是单数的儿子，其实，啊，不过他一提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可就是就看见了。旧约的时候神所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说他呢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进迦南以后，神给他这一类的话，说万国因你得福，或者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话是不止一次。但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创世纪啊22:18。18这一次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神启示向他应许啊。希伯来书引用的第6章引用的就是这一节，以前都提过很多次。但是加拉太书呢，加拉太书3:16就解释了这个18，解释了这个18，他说所应许的不是指着众子孙，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哪一个子孙呢？就是基督。那万你的亚伯拉罕的你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后裔跟子孙一样呢哈啊，因你的后裔得福，哪一个后裔呢？所有以色列人，我们因他得福吗？不是，因其中一个谁？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信约一开头说亚伯拉罕你子孙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说明了旧约那一个应许现在实现，现在开始实现了，耶稣基督来了啊，这个会叫万国得福这个子孙现在来了，这是他的家谱啊。这所以大卫的子孙，我们也大卫的啊后裔，这个子孙后裔一样的啊，都是就是也是实际上是指耶稣基督，因为神应许大卫啊，他的宝座要到永远啊。但是我们看历史呢，就看不出大卫的宝座到永远呢，他大卫到了这个所罗门上的罗伯安的时候，一分呢，这个北边是以色列国拿了四个支派拿去了，所以犹大只剩下两个支派，这个可以说是啊，不后来又是亡国被掳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所罗门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啊，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两句话就已经把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也拉得非常密切，整个旧约整个新约所以能够从马太福音写下去，就是因为旧约神有这么应许啊，这么一位耶稣基督要来。现在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这个童年，他的这个工作，他的传道，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这个四福音的历史现在写了，现在从这里写下去了，就从新约的马太福音写下去。所以新约的 四福音警戒旧约，是吧？那么看使徒行传也是一样，因为使徒行传呢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40天之内向门徒显现，那么这些门徒呢就出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根据耶稣曾经受死复活那个历史。耶稣基督他怎么为我们受死复活，怎么按照神的应许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做万国的救主啊，是说明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呢，其实不是单单为犹太人预备，早就为万国预备。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个就是旧约的福音了。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说，就这个圣经啊，既然早已经看明啊，外邦人要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后裔得福。所以啊，那一句话在创世纪这个22章18节那句话，实际上就是旧约的福音了。那至于启示录我们更不必说了，虽然是启示录是一本呢预言书，是一本预言书，但是呢实际上呢它这个从一开头啊就没有一直到这个启示录完了，所有记载的事都跟全本圣经有关系。第一章讲耶稣基督显现的是所描写那种显现的威荣荣耀，跟旧约先知所看见的人子那个荣耀的形象非常相似。一提到金灯台的时候，你就想到旧约的会幕，是不是？所以在这个2章3章里面引用的历史的事，提到巴兰的教训，或者五经里面的事啊，他说这个推雅推拉里面呢有一个这个责备推雅推拉教会，因为他容纳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耶洗别是历史人物，亚哈王后怎么会跑到推雅推拉去做先知呢？这个显然呢，这个你就看这种引用，你看见他的这个这一贯性，他这个旧约的历史怎么预表后来要发生的事啊？所以按结构，它是一贯的。按这个圣经的立场呢，啊，我们时间非常的紧凑。这个立场是什么呢？这个立场呢，就是它有一个观点的。圣经是，如果圣经不是由神所默示的，它这个立场就不会表明的那么清楚。但是圣经有很清楚的立场，对于所有抵挡神的人呢，圣经把它从古到今把它看作一边，所有有信心的人属神的人，圣经也把它看作一边。那么这些呢，你可以从圣经的这个引用或者是叙述这个历史的事情的时候，可以看到圣经的这种一贯性。就这样的说，也许有的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耶稣在这个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和责备当时的犹太人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亚伯啊，他说从义人的亚伯的血起，到这个殿和坛中间的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为止，他说所有这个义人的流这个义人的血的罪啊，都要归给这个世代。但是我们注意的这里不是那句话，而是说亚伯起，从亚伯到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这个不同的时代，但是耶稣呢把他通通归为一类，把那个从前杀亚伯的人和在这个历史里面差不多到比较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杀死神的祭司那一种的坏人，或者说抵挡神的那种情形，都归为一类。我们知道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行神迹啊，起初先行一两个神迹呢，使法老啊 把这个苏轼召来了啊，也能够啊，也能够。后来都到第三个神迹，就是摩西把这个尘埃往上一扬，都变成色子了。那么这个不行，苏轼就不行了啊。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这个提摩太的这个后书，他提到亚尼祥逼啊，怎么样抵挡摩西，和他当时啊，在这个保罗的当时那些抵挡真道的人相提并论啊。我说我们不去看那个圣经，在提摩后书第三章啊，第八节。那么抵挡摩西的啊那些俗士，和使徒保罗那个时代，有金钱外貌却没有金钱实意，是进了人的家牢笼无知妇女的那些的假师傅啊，归为同一类的人。这个进到在教会里面，能够进到教会里面，或者是进到信徒的家庭里面去引诱信徒犯罪的这个人，恐怕总是啊，不会是刑罚熟了，还是念咒符，或者是这一类的人，他也懂一点圣经的，起码都是不是这样呢？啊，那是犯教会这个圈子里面的这种异端，或者说是假师傅了。但是刑罚熟的人呢，这个埃及的俗士怎么能够跟保罗那个时代这种假师傅把它当作一起讲呢？啊，可见圣经呢，把所有抵挡的神的人都归为一类，从前的跟现在一样啊，因为他们都是一个老板了啊，分店不同啊，是这个好像现在财团呢有很多公司嘛，但是背后那个老板一样的，是不是？所以从前的啊。撒旦怎么样借着从前的刑罚书的，或者是现在刑罚书的，或者各种不同的异教异端啊，但是他那个最后的背景一样，所以圣经把这些人列为一类。以利亚时代，神呢有留下7000人的余数，但是保罗引用这个事情啊，保罗引用的时候，这个意思就很就更深一层了。因为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哪里，这个罗马书是一章，引用这个以利亚的时代，神为他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去世的。而现今呢，就是保罗写那个书信的时候呢，他说也是这样。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岂不是把旧约那些不向巴黎去世的向神有信心的，和新约这些向神有信心的归为一类？一边呢，总是一边呢，啊，是不是这样？那个这观念上是这样，所以这个圣经有它的立场，啊，有这样的立场。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是雅各说的，啊，他祷告，那么叫天不下雨，天就3年6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天下雨了，好。以利亚是跟我们，雅各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我们啊，起码也是相隔了很远的时代啊，是一样性情的人。那么大先知以利亚是旧约的人，跟这个新约的信徒呢是一边的啊。我所以在圣经在立场上，所有属神的人他放在一边，所有属魔鬼的人放在一边，这立场非常清楚。那么最后呢，圣经主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圣经主题是一贯性。当然这个主题中间呢有很多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可以举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讲一时没有提了，你看啊，主题一贯性，这个主题的一贯性里面呢，我们讲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主题啊，那是你很明显的。从创世纪啊一开头说到亚当啊，神把这个所有都给亚当管理啊，这个诗篇和希伯来书都提到，希伯来书第2章他说人算什么，你派他把一切管理这个所造的这个人呢啊，他所说的人实际上指亚当啊，指亚当。人算不得什么，为什么神把这个万物派他管理呢啊？ 天空地鸟海里地鱼什么都啊，一切交在万有交在他手里呢？原来这个亚当所讲是指耶稣基督啊。第二章的创世纪讲到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呢，那么新约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大家很熟悉第五章，从应该是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我不晓得是不是二十二节啊。特别是从这个29到32节这个中间啊，其中呢是30节应该是提到那个小字提到啊，这个他是我的骨我的肉，那个话呢就更明显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呢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的事。好，所以亚当跟夏娃，神造亚当然后造夏娃，为什么神用尘土造亚当，为什么一定要将从亚当的身上来拿一根肋骨来造夏娃呢？他要表明教会是出于基督啊，教会出于基督，按神的创造来说啊，用的材料最名贵是女人呢，因为什么？做万物就是说一句话，什么不必材料啊？做男人呢用尘土了啊，是做女人呢材料很珍贵啊，因为要开刀啊，要从男人身上拿一根骨才做了女人啊，所以这是题外话，这个那可见教会是基督所宝贵的，是不是这样？是基督宝贵，所以虽然呢，按照旧约的历史记载，其实啊。他有一个中心，向着一个目标啊。第二章我们看见创世纪啊记载家谱的时候，这个家谱啊你看它好像是没有目的的，其实它有个目的，它有个中心也指向耶稣基督那边去。第三章就是犯罪啦，那么第四章就是亚伯被该隐杀了，后来四章下半章该隐给人赶出去了啊。所以创世纪四章下半章呢，四章的下半章呢就是讲该隐呢他的后代啊，只说了一些就该隐后代什么什么这个祖师那个祖师，什么音乐祖师，又是铜铁利器的祖师，就是个还有多妻的祖师也是啊，也是该隐的后代啊，都是该隐后代。讲完了，然后第五章记亚当的后代，创世纪第五章。你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就没有该隐的名字，把该隐踢掉了啊！献祭的都不是好事啊！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献祭的啊，先把它撇开，然后正统的来了啊，亚当的后代。那为什么这样呢？他要引这个时代的家谱里面呢，引到挪亚是吗？到挪亚，记到挪亚。好，挪亚的。这个挪亚呢，他的后代呢，在这个第十章啊，就又另外一次记家谱了，记后代。这个第十章记呢，是记住挪亚的儿子三个儿子，啊，闪、含、雅夫，他都记了。那么记了第十章以后，十一章有一个很简单的家谱是谁的？亚伯拉罕蒙召是在创世纪第几章？啊，十一章的。后边一段，中间那一段就讲闪的后代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数到亚伯拉罕啊。所以十一章把挪亚其余的后代都讲了，挑出闪来讲，叫引出亚伯拉罕。为什么引出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以后有以撒，有雅各啊，雅各就是以色列，里面有犹大，耶稣基督从那里是降生。如果你再看下去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有以斯玛利跟以撒拉啊，然后你又看见这个先祭以斯玛利出生，后来以撒才出生啊，就把以斯玛利啊撇出去讲以撒啊。讲以撒的时候，不是以撒有两个儿子，有以扫有雅各吗？但是创世纪36章啊，特别全章讲以扫，以扫就是以东，也提了好多次啊。讲完以扫啊，37章啊， 上西藏第一节第一第二节很奇怪的一节圣经，我从前读了很久，我不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看一看。我想就读第二节，我们省一点时间。第二节，雅各的纪律如下，注意啊，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等等，我们下面不读了。其实雅各的生平不是从三十七章，不是三十七章开始嘛，是不是？三十七章是约瑟生平开始了嘛？啊，雅各呢？雅各生平呢？如果是窄一点说的是二十八章到这个三十五章，三十五章回到伯特利，啊，那三十七章是下面跟着记约瑟的事，为什么他就雅各的事略如下？因为呀、啊。以扫在三十六章呢、啊，已经给啊，可以说又是给人家踢出去了。以后圣经所记的，从创世纪三十七章以后，圣经所记的都是雅各的事，不但是创世纪，是不是这样？因为三十七章约瑟的后代，也就是雅各的后代啦。那么出埃及记整个到五经到以后的历史，不都是雅各的事了？啊，所以在这个创世纪啊，他这个记家谱的时候，从第五章就一步一步的就把其他的撇开引到耶稣基督来，他有个中心，有个中心的啊，有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旧约第四章是讲献羊羔了，亚伯是用羊羔献祭的啊，很简单，没有提到什么，他只提呢羊羔一岁，羊羔中的这个是不是一岁啊？的羊羔羊的自由是有提了，看有没有羊群投生好，他只很简单的提投生跟这个自由拿来献祭。那虽然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奉献呢、啊，献祭啊。还没有律法的明说明，还没有律法说明，但是这个羊羔是预表耶稣基督。亚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知道用羊羔献祭呢？希伯来书说他是因信献祭，他献用羊羔献祭是因信，那因信就是必须有个理由性啊，他不然为什么用羊羔献祭？他是信这个羊羔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所以到后来。约翰一来的时候看了、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吧？后来律法所宣布的时候宣布什么呢？我们用羊羔投生，这是神所喜欢的，自由是一定要烧在坛上的，也是神所喜欢的。虽然亚伯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但是他所献的祭的这个方向所选用的东西正是后来律法所要求的，而可以表明耶稣基督的，所以他向着一个目标来记载。在这个后来摩西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摩西被称为呢神在生命记这个十八章十八节啊，十八章十八节他说应许我要在弟兄间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先知向你。后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犹太人呢打发人去问他，你是那先知吗？他说我不是。啊，这个那先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知道，就是所预表的那个先知，弥赛亚的那个先知。啊，那么摩西这个人兴起来，这是历史的记载，有一个方向。要表明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那至于新约，啊，新约根本就记载耶稣基督的事，那个中心是更清楚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所选的例子呢，我们只是不是所选，其实还有好些个例子可以提，在这里我就稍微简略。那么四福音或者是使徒行传或者启示录根本是完全讲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容易了解的。或者在这个 我可以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过了20分钟了啊，现在我们拿回来20分钟。你可以发问题，或者以后我们也是如果是大家准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点点时间留下给大家发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可以用这个时间。亚伯拉罕
好像还有，因为
是还有别的。亚伯拉罕呢，除了刚才这个弟兄问亚伯拉罕不是不止两个儿子吗？但亚伯拉罕在25章呢，创世纪25章提到亚伯拉罕娶的祭司里面也提到他很多儿子了，很多儿子，但是那个都不是从应许生的，从应许生的只有以撒一个啊，以撒是从应许生。为什么以斯玛利神不算他呢？不是从应许生的。所以在这个关于亚伯拉罕跟这个以撒的啊，你要看这个加拉太第四章啊，完全解释第四章的下半章的后面那一段啊，一整段是解释这个撒拉跟夏甲代表律法的约跟应许的约，那个地方就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以撒是代表那些从应许生的，那么从应许呢，就是凭信心，就是神的正统的后代。这个神所要，也就是说要承受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神所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后代。所以亚伯拉罕的那些四处的种植啊，虽然他既是他的这个撒拉死了以后，他再娶了个妻子，又生了一些孩子，那一些的他都打发他走了啊，打发他走了，因为那个不是承受产业的啊。那么按当时的历史来说呢，承受那个迦南的地业呢，那就是实在的地业，但是这个历史所表明的意义呢，就是可以承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承受那个属灵的迦南的那个丰富啊，包括我们的永生的盼望得救，以及我们做神儿女可以领受的各种属灵福分啊。所以虽然亚伯拉罕有很多儿子，但是从应许生的只有以撒。还有吗？啊，那圣经里面家谱，有什么重要性？旧约的家谱，这样旧约的家谱哈，以创世纪来说，它的目的就是要引出耶稣基督。但是这个犹太人很重视家谱，除了这个创世纪以外。比方摩西蒙召要去救以色列人啊，等到他真正要去的时候，就先提他的家谱，虽然不是很详细，出埃及第6章是不是？你看啊，提他家谱，为什么呢？这表示说这个人要去了啊，在这个4节到这个27这一段啊，其实不必到这27，但是这里提到，摩西的这个在立位的种子啊，立位的种子，那么就是摩西的上一代了，他的家谱，就是说明这个人呢被神使用，他这个人他的这个有根有据的这个记载啊，所以在他的身份是有根有据的。那么做祭司的人他一定要有家谱啊，如果你找不到你家谱啊，你不能做祭司啊，你上，因为什么？你怎么根据你是亚伦的后子孙呢啊，所以就变成没有根据了。所以他就会重视这个家谱，有这个原因。但是因为他重视家谱而变成他这个历史的考据啊，这个根据性呢，就变成很不至于太离谱了，起码啊，虽然说这个战争啊、变乱啊，都会有影响，但是它总是有根据的。那么耶稣基督一开头先讲他的家谱是什么呢？这表明他的出身是皇族后代啊， 他是犹大支派皇族后代，他是是这个是是是是啊，这个人物不能够捏造出来的，因为他上面祖宗可以数到几十代去了。所以有人说这个耶稣基督根本历史上没有这个人啊，没有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历史了，因为这个历史太多事情是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家谱就有这个重要性。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好，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今天你给我们的机会，求主把我们所学习的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正知道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认识你儿子耶稣基督。你这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就是要把这一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介绍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认识你更多，不但是从圣经里面，从知识里面，更是从我们人生的体验里面，从你圣灵的教导里面，我们认识你更清楚。让我们在生活行事中间，我们藏在真理的亮光里面，知道我们所应该走的方向，知道我们向着求主喜悦那一个道路走去。保守我们今天所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